Nyamche chenpo chordun himi jang sangne malam chenpo ngabja da parkara tangam san to shenmurdo tomba tuji chan lam shenom sar lom chenpo shivsha kanji tenyo zu tukze wazera dursi hwarda sha zablam taksir tamba sanzadba rinzin jime alamba lam shenom sar mawi sengkem chenro nyonglai kare kanda zongpo munnama nambara shang chichi jay Jaiwin chen lin zin zi ba Jiang lai mi jar lao xiang zir lu Ji mei zun chen zun ba di lai wang Pan zu la ba sun yi yuan dun zu Hoi yi pan dim jiong ni rin bu chi Rin xiu huar dim lam mar xiang zi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再讲第一共同外迁心，这呢分六个内容再讲第六，一至三知识。 这呢分三大课再讲第二，由此去入真实的一字之道。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有教理、比喻、巧诀、注门、具体开始、祈祷。这呢分三个内容，其中第一和第二内容讲完了。今天从第三课，也就是最后学习谁学上师行行自道。 这呢，分四个内容。第一呢，就是收用功德位；第二呢，就是同时行；第三呢，就是顺因行于悖谬性这样四个方面来讲。那么大家需要清楚啊，意识的目的在于得到上师的成就。那么所谓的行与行，就是。 意了和行为，或者说行就是指制备的行，然后呢，这个后面的行为的行呢，就是指出现的三乘的利益的行为。那么大家需要清楚，一切佛法归属于三心和三行之中。那么意识学到，就是要学到上师。 内在性的体系当中存在的一切文殊修功德，或者说一切三乘体系的教法正法的功德，这是总的目标，也是最后的归结点。下面分段做解释。那么，首先就是第一个收容功德位。 那么就是三大课当中的第三个，所以原文当中说到第三，学实心与实行，最后学习实心实行上述一至上述的一切法则，以得定界后，譬如一至神秒池塘得群而不回浑浊之水而现还细细相守熟。 密封非如幻言时，不会损坏化色化相；二是呢，平常花精后便离开。像这样要认识到有无眼无披为一是教而心，逢此事意，以心心和勤奋为清音，则大得上师心相续中存在的一切文殊修功德，就能来到自相续力。 如同从一具两品注入于另一具两品那般，本松云犹如群蛾以秒吃，蜜蜂平常化金为，常想半心俱细其，无匹无言奉思疑，心为清音常得位。那么，首先要对前面讲到的。 以至上师的法则通盘得到定界，也就是因色和因趣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断定之后呢，就是进入世间。那么这段我们从三个方面讲就很清楚。第一个呢，就是譬喻。那我们想如何世间呢？ 用这个群鹅和蜜蜂来表示。大家需要清楚这个问题呢，就像由妙花、栗子等覆盖的妙好池塘。那么群鹅依自它而生活，它们从来不会使池水浑浊，二是呢以闲缓的一种姿态在这里嬉戏，享用食物。又比如蜜蜂飞到花园里面，它有一个很好的行为，也就是不会损坏这些妙花的花色花香，二是呢只吸取花的精华就飞去了。这是比喻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一意，也就是说这样的妙词和这样的画院比喻呢，拥有较真妙法包括的三知识。然后呢就是群鹅和蜜蜂呢比喻具象的弟子，生活在这样的妙词或者画院当中，那就表示尝试与三知识为伴，意志三知识学法，然后闲欢嬉戏，不损画色画像，就是指弟子具得明知趣色，有柔软寂静的味意，不会有形态和行为避恶出广等等这样而造罪业。唯一的所用精华味，表示呢意是血法风词四意来受取上师相续中具有的功德妙味。总体上要认识到，在意志生事的时候，心态要无疲无厌，凡事都依教奉行，奉持生事之意，自身有信心和勤奋作为进取因，那么最终上师心相续中的所有文殊修功德，就像一个巨量的瓶子完全注入于另一个巨量的瓶子那样，将会在自相续当中来临。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谓无疲无厌，就是指一切印心都以心心和恭敬心去行。比如由自己的身口意三门曾经而修恭敬，恭先外内密诸公平，一切该做的事都去做，为了上师折枝立愿成败顺愿，还有凡事所作都做亲事。同样上师的财物受用，不随意用，不做损坏，不做糟蹋。同样没有得到上师开许，不舍守上师的眷属和弟子，还有驾驶上师的做法先显上好像在佛法或者时间方面不合理，自己要想到这是上师有特别的用意和必要，而不说不对等等。那就像这样子在尘世上师方面下至不起一刹那的厌烦心，不管身体出现怎样的劳累也不顾心，没有疲厌心，凡是上师说什么都是呢依教奉行，奉持事宜。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无疲无厌的真实状况。那么这样修行意识心理的动机，不是求现实名利，不是求现实地位，而是呢唯求成佛，为了这相许能得到上师所拥有的校正功德，出于这种目的来行这一切的意志之事。那么如何能学到上师的功德或者德性呢？就要靠自己内在有信心和勤奋作为进取因或者庆因。上师的功德专为自身的功德，需要因和缘两方面的配合。因就是自己的信心和勤奋，缘就是上师的慈悲力。上师本来就是成就了大德，他加持力方面的因缘是圆满的， 关键在于自信。那么要有什么样的一种信心才能全然没有障碍，驾驶力无语的进来呢？需要有非常大的信心和虔诚。比如说听到上司名字，心中一念上司，梦中见到上司，自己的心就变掉了，身体的病也好了等等。至于一见面就能转变性情，一抹定就汗毛竖起，就更不必说了。就像这样子，由于自身的心性非常清净，而且有深度的虔诚，这样子的话呢，上司的稳定价值没有任何障碍，就能全速的入到自相训里面。以这样的蒙力信心和虔诚，就可以去领受上师信的提醒你的那些精华，上师真我功德的妙微可以直接入到自己的内在心上了。这样做的话呢，不用怀疑，上等者会以满瓶倾注的方式，像一个巨量的瓶完全倒入另一个巨量瓶那样。大家注意，原文当中有个巨量，所谓的巨量就是生世的功德含量、德行容量，全属入于另一个巨量瓶，就是全部入到巨德弟子的身上，也就是他的身上会真正现前。像这种商品者气盛会得解脱，如果快的话呢，这种商品者商根者很有大的信心，很精进，智慧很好，那这样的话六个月就可以成佛，不但是气盛会得到解脱，乃至于很快的呢，六个月就可以成佛。而且按照这个密法，按照你妈爸的不共这种修法来修的话呢，不但是成佛，还有呢就可以说现象上得到宏深成就的果位，普度法界有缘的众生，是这样子。这是上品者即生成佛会得到大解脱的意思。如果还达不到这种程度，但是呢已经在这样的信心和虔诚的路上不断的修行进步，那也可以在中阴期间，由于自己的信心为进取的因而面见上师，得到上师应路，这样也是会成就的。所以呢，医治上师的法则，重视要领为就是信心。正如如中人所说，在翻覆为听到空性的时候，内在速速地出现极度的欢喜，由于极度欢喜禁不住的眼泪涌出，身上汗毛竖起，那这种人的心中有圆满成佛的种子，这就是可以开始真入的法器，对他应当自是深一地。同样就像包心人当中所说，信心是证入实相的最关键因素。那么欢在意志上师上面，就是上师直接驾备能够让弟子现见本来面目，他的关键就是要有深度的信心。还有一段藏地的供案，也就是中敦巴格西曾经亲吻阿底峡尊者，藏地有很多修行人，但是呢却没有获得殊胜功德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阿底峡尊者回答说，大乘功德甚多甚少都是依赖上师才能发起，你们藏地人对于上师执着梵永相，怎么能生功德呢？又有一个人对阿底峡尊者大声说，阿底峡求巧诀啊。阿底峡尊者说，哈哈，我是有很好的二根的，所谓的巧诀就是心心，是心心，是心心，这么重要的事就反复重复方式讲， 所以呢，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够，信心不圆满，信心达不到情景坚固的一个状态，然后天天给上说求巧诀巧诀，那么阿底峡回答的巧诀就是信心。一旦信心缺了，什么样的巧诀什么样的修行境界很难成就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明白，哦，观前这个一直生死的法则重视要你唯就是一个清净的信心。好，下面讲处处，也就是大慈悯金密朗巴尊者在功德章里面如是开示，就像一只生苗池塘的鹅群，由如何的门禁不施池塘污浊而受用植物等的精华妙味那样，又像蜜蜂不损坏妙化的化石花香，唯领取它的精华妙味那样，跟具有妙法宝藏的三智师常施相处为伴，这样医治的时候，对于应趋应摄的各种行为都如法而住，这是具有稀奇性的。也就是并不像对世间高官做各种恭敬的行为那样，二是由于上士是大德，有智备力，因此他作为一个无上的助愿，仅仅对他应诵等也都成了相好庄严的因素，所以呢，他是能够发生无量利益的稀奇者。那么这样正确认识以后，自己的身口意在做金风丧事的时候无疲无厌，他的原则唯就是奉持四意，凡是丧事说什么都一教奉行，自身以心心作为金取银，可以领取丧事心相取中各种精华真武功德的妙味，由此就会得到具身成就，或者呢中引得引导等等，还是这样的小理解。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同次性。那么原文当中普贤上师这样说道，如实大德上师行持菩萨大心举举举达福慧资粮师，在这当中自己若能下之以精进微薄的财务受用，或者牲口劳作，甚至经以内心献上随喜而作同时之心，则有大的生世的无上发心力获得多少量的三根质量，自己也将同分获得。从前有两个人结伴前往豫章，一个人只有微少的斗分做路量，另一个人有很多细白藏巴牵着微量的斗分混入大量藏巴分中。数日过后，带藏巴的人说，现在你的斗分差不多用完了吧，去看看用完没有。然后二人去看，现在斗分还没用完。那这样看了许多次，斗分始终未尽，其结果可知，必然是与一切藏巴一道用尽。正如此比喻，他人琢磨中三根时，自己有财物或者牲口途径，经参与少许，也将一道获得其三根。特别是从当上师三智师当世的仆人或者侍者、瞎子，包括萨少上师住所在内，都是无物的质量妙道，故应随礼精勤而为。本颂云：屈辱自心决定心，大德是机复回子，其中若作同是心，才是萨少老友窟，借是寄生自良道。那么一次呢，血丧失就是血丧失的医疗行为，没有别的。具体呢，就是指共同解脱道和 特别大乘道，去殊胜方便和般若内涵的假性、正性、邪性三部分。如果这三部分不具足，那就不是真实道，具足就是真实道。但是我们暂时难以出现这样的道心，所以呢，目前要注重与具真实道内涵的上师做同事和心。那这样的话呢，原文这一段我们从四个方面讲，这样就非常清楚。首先第一个就是意义，所有和合就是指住住和合，住就是指大德上师，他在修持菩萨大心修集福慧两种质量，比如说上供下施，或者呢修他建庙，或者呢速写度松将紧说法等等，这是几句福德质量。做这一切的时候，以三轮剔空的智慧摄持，或者呢入定与生生实相等等，这是呢几句智慧质量。那么诸人层面就是指大的上师这个方面需要理解。那所有的助就是指协助自身以身口意财力方面做协助，下至自身呢供一点财物，身口做一点劳作，内心很随性，这些统统都称为同时之心。由于印商助班合合在一起了，成了一体了，来完成一个菩萨大行，或者说积累一份质量，因此在缘起上国商自己会得到中体国报的同分，也就是有大德上师无上的发心力，上师获得多少善根质量，弟子自己也能得到相当的同分质量，这就是意义的内容。接下来讲第二比喻，比如两个人一起取微章，一个人只有少量的豆分做入量，而另一个人有大量的章巴，那么这样把微量的豆分和大量的章巴合在一起，这个合的意思就是凡是章巴所在之处就会有豆分，因为啊，他们都是呢未洗颗粒，所以呢，只要充分的混合，就成了章巴出有豆分，豆分出有章巴。这样的话呢，一路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时候去看，只要有章巴的时候，就有豆分。当章巴还没有吃完的时候，豆分必然没有吃完。就像这样，乃至章巴未尽，豆分就不尽，结果就是只有章巴全部用尽了，豆分才用尽，这是比喻。那么下面就讲第三解说。共同上，凡是有行善的助助合合，就成了像一体一样的作业，因上是一个合合体，果上就能得到他的总体果报的同分，也就是别人在行善，别人在济智的时候，自己如果能充当协助方，给予财务的资助，用自己的身口来参与来这个协助，那么诸如此类都能得到相当的同分善根，特别是指三知识在完成一项菩萨心吉祥质量的时候，需要有各种的因缘配合，下至自己充当仆人、充当侍者，乃至于这个杀少上师的住所等等，都成了悟的质量妙道。如密续中所说，有曾是上师做到圆满而住在大的前，就是质量道。所以呢，应当发出自己的力量来精勤的汲取这个殊胜之量，这是解说的内容。下面第四讲处处，也就是吉米朗巴大祖师说，大乘三知识 由于居自利利他内涵的菩提心宝充满心相续，导致他的一切行业无不成为具足无上菩提的六度大性的体性。所以呢，他决定行在如是具有殊胜方便和般若内涵的大道上。在这样的大德上师，寄居住入三宫下施，建三宝树衣，说法利他等等的福德资粮，以立相无胆着应持这一切的智慧资粮等等的时候，虽然我们自己行不到这样真实的妙道，但是如果能够在这个当中做身口意财务的同时自信，比如提供自差，身口做助班，内心起随喜心，以同分的意乐去如，或者呢以道功修等等，这些都是呢同时自信。由此呢讲圆满三根资粮，所以呢常识当中要认真去做。再者，下至临时给上师党仆人党事者为上师说法等，洒扫道路，清扫住房在内，都不是徒劳无益的。而要知道，这是具有解脱大过的资粮道，所以呢就是与其他事物相比啊，就成了极为殊胜之事，这样呢需要理解。那么这样原文内容理解后，哦，知道跟上师同时心极为重要，所以呢就是必须要一致三知识。但是呢一开始时候呢要观察三知识这一块的，上面讲的要理解后呢就观察中间怎么一致方面也要全部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非常熟悉，就像一个厨师切菜啊炒菜啊，那么怎么样这个做饭菜特别熟悉一样，这个中间一次知道全都清清楚明明白白，然后最后呢不但是别的厨师直接都变成了一个厨师炒菜什么都很像味的，这样的做得出来的啊，手感不错的，然后呢大家吃起来不但是舌头包括胃里面感觉特别啊有营养好吃的东西一样，你要自己去把上师的心意和行为全部弄到这身上，那上师的智慧里，上师的文思与功德，上师相续居住教法和正法的德相不可思议，因为他相续才有教法正法，因为他才有文思修的智慧，所以你得到这个时候啊，你心里有教法有正法，你心里有文思修的智慧，有了智慧端出我执端出烦恼，就是很简单了，就是最根本教法正法的功德文思修智慧需要到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心相续里面有这样的教法正法，有这样的文思有智慧，那照见本心，见这个本来面目是轻而易举可以如愿成就的。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必须要立志完全符合因果缘起的自然规律才能得到上师的加持。所以呢还是从前面怎么观察怎么抑制，然后怎么去随学上师的心意和行为等，这些是一步一步需要下来的啊，是这样子。那么这里刚刚讲了以后我们就明白，的确特别特别殊胜的也是跟上师同心事，就是积累大资粮，然后的话呢就知道哦，跟其他的对比的话呢就成了极为殊胜的一种大事啊，这些会清楚。好，接下来就讲第三修树衣，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正说，第二呢就是出处。那么首先讲第一正说，正说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皈依机智的说义，第二呢就是升起次第的说义，第三呢圆满次第的说义。那么首先讲第一皈依机智的说义，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一切皈依机智的无上圣天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特别是上师观定传法但是十方善士诸佛菩萨全体悲心与加持悉皆入于大德上师心中，自后是安住于一切诸佛无别众了，故其余世间做 拜先前贤，不如此时先一团食物的福德大。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由于丧事的功德等同一切诸佛，恩德超生一切诸佛，它原本就是正佛因着我们的因缘化现而来，因缘有结晶，所以在皈依和修齐之等积累质量方面，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良田了。以上师为硕因，能高效积聚大质量。那么以上师极致的时候，又有特殊的时候，这个是迷眼的一个自然规律。打个比方来讲，比一半的时间，当然比如说这个初八还是三十啊，这些数字，然后呢就是诸佛菩萨成道诞生的特殊日子有数字，再加上某一天就是日是月是，那就是这一天的时间有更数字更迹象，跟平时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上师是殊胜的一个福田，那么一上师极致的时候，又有特殊的时候，那就是在上师做观顶传法等重大佛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悲心和神力全体融入于上师心中，而这是由于法界体性无比完全融通的缘故。所以呢，平时拜功前功不及此时功一口凡事的福德，差距这么大。这样我们就明白所有皈依和积累资量的无上的一个福田，唯有我们修的时候需要做这个受益的，那当然就是上师，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原文上就是说了，一切皈依机制的无上升天，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特别是上师观顶传法等时，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全体悲心加持，细节入于大的上师心中，而且呢成了无边的状态，所以呢比平时还不一样。这个原因这里讲的也很清楚，这都是呢普贤上师金刚经这个把智仁波切全部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做的笔录啊，是这样。所以普贤上师他的这个金刚经哦，那的确加持力很大，全都是大人们智慧流出来的，每字每句的加持量，每字每句的力量是很大的，让我们彻底明白，触动我们心，让我们彻底产生一个生解心的这个力量，就在这个金刚经上面。所以多反复念，多反复按照这么思维，最好年轻人有时间把这个原文统统背下来，然后平时呢要多数数念修，这样呢自己就如法的一个状态，做这些积累大福德积累大资粮，或者呢就很快能得到上师的心传加持，开悟成就啊，是这样的。所以呢首先我们就明白皈依机制的受益内容。好，接下来讲第二升起次第的受益。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一切以升起次第而观修本尊也是这样，如果认识清净是相，先为比比本尊，提则为是自己的根本上师，别无其他，则得速入加持。于是呢修习升起次第速得加持的要诀，就是要了解上师是正佛。修升起次第的所有寂静和愤怒的本尊，相先为本尊，体就是自己的根本上师，没有别的。或者说一个根本上师的体，为了调化众生，先成某种寂静或者愤怒相，就像同一个人有各种所表演的角色那样。那么像这样了知体无别，仅仅现为某种相，也就是跟上师体心无别而现成这样的本尊，以此就能速得加持。 比如说，我们学密法的一个修行人，他就是修某某本尊，那么这时候他需要理解哦，这个本尊形象不管是寂静的还是愤怒的，相显为这个本尊，但是他的体就是根本上是方睿宝，没有别的。所以呢，修这个比如阿弥陀佛啊、金刚萨埵啊、观音啊、文殊啊、大势至啊，还有呢修各种普巴金刚等等的愤怒本尊，本体就是上师，没有别的，相显为本尊的相。这样子就又是修本尊，又是修上师家，而且是无二的方式修，那就跟上师根本、本尊根本所有加持细地的神力啊，入道修行者，那这样的话呢，又成就上师赐给加持，成就本尊赐给细地的一种修法。所以呢，这些巧妙，或者说这个要诀，或者是这样之道的话，的的确确就这样。因为对你来讲，你在娑婆，你作为一个凡夫众生，你今天不在清净的佛土，不在这个报身佛的刹土等等当中，你即便是观想很多报身佛的这样那样的种种的庄严相，这是你的第六意识，只能这么想一想。观想观想而已，但是由愿的上师先出任的形象在你面前，成了一个如法引导你的善知识，就在你眼前，而且呢，对你来讲，因缘上师最切近的。那上师他是什么一个角色？他代表了什么？他引导你，让你得到什么果？这些方方面面自己很清楚。肉眼看得到的，鲜亮见得到的，受人自己可以碰的，而且活活的一个善知识给你传讲解脱和成佛的法，那么你以如法的方式行持的话呢，那就好办了，都在眼前，因缘都这么好，那么今在眼前，那肯定就是能如法的方式修持的话得到加持的。但是你业力深重的，就见不到报身刹土的不可思议的佛的种种庄严相，直接从净土佛面前来得法，让这个净土的佛给你观点，这些有可能，这一世就没希望，甚至有些呢800年800世都不一定这个因缘现前。所以呢，眼前因缘殊胜的，这就是不一样的，这是从明眼的一个缘起上，对上师之间的因缘是非常非常切近的。上师的大慈大悲和大愿，就是在我们面前呢现出善知识，有血有肉的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化现过来了，然后这样子知道了以后，那就跟随上师一步一步走向解脱道路就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不清楚的话呢，确实想，哎呀，上师嘛平时也见得到，虽然上师也是恩德很大，也特别慈悲，但是呢，某一天呢，上师旁边出现一个愤怒本尊和寂静本尊，还是偶尔一次嘛，在本尊面前想求个观地，上师这个巧诀以外，再让本尊给我加持得个什么巧诀，想安住一个大圆满本心，这样把上师抛到旁边，然后再去从本尊想求个细地啊，就非常困难了。但是这里普贤上师就没有去从啊另外角度讲，直接从正面给我们讲修习升起次第速得加持的巧诀，就是要了解上师就是正佛，而且呢，所有升起次第观修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寂静和愤怒本尊的相，全都是呢相显为本尊，但是体就是自己的根本上师。那么这样理解就可以。如果这个内容不好理解，因为直接一直认为本尊很厉害，他完全是佛，但是我眼前上师三智是不是佛我不知道，但是呢马头金刚本尊还是普巴金刚本尊等等等等，他就是想肯定是成佛的。那这样我们的这个分别呢，导致自己没有办法理解上师体就是这个佛。但是呢，换一句话来描述的时候，可以这样讲，就说这个根本上师的体，为了调化我们众生，他先显成那个寂静和愤怒相，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他从另一个层面就好理解。所以呢，有时候很巧妙的啊，分别呢这个层面不理解，换一种层面，换一句话来表达，换一个比喻来表达的时候，他就很清楚。所以呢，就是想这个本尊， 就是上师他画过来现成这么一个本尊像，但是呢跟上师的体型是无二无别，然后这个状态现成了这样的本尊。比如说我修一个法，那我把修这个衣柜的本尊观像是法王，法王的体，然后是另外的一个本尊像，这样也可以想，或者想法王他就是给我现成这样的一个本尊的像，反正对于你心里哪一个层面能接受这个法义，就从哪个角度理解都可以。这样理解跟上师体性无别而现成这样的本尊，以此就能速得加持。这个就我们修衣柜当中的很多本尊像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这个不能忘掉，这个是一种速得加持的要诀。好，接下来讲第三圆满次第的受益。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凡相续中得以圣其圆满次第的本质，一切皆是唯有潜心上师于上师的价值而众利和合，自相续中才圣其上师循序开悟的智慧。意思呢就是修圆满次第就是要出现现见实相的智慧，也就是举大恭敬的弟子和举高增量的上师儿子合起来，上师一家子弟子就渐渐本性，说一句决定语，也就是凡是相续中升起圆满次第的本质，唯一是有对上师的曾经和上师的价值，这两个契合起来，那这样的话呢在弟子的心中发生开悟的。所以呢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因此所有深远次第等圣道的修持，其所修的本体都归于上师本身，由此一切经典须不都说上师为正佛。意思呢这样就知道有关深远二次第道等等的所有的修持所修的体都归于上师一体，所以呢一切先进迷虚都说到上师为正佛。大乘金角速速开始得以三智时因升起道士相，一切虚无当中都说把上师视为佛本身。如金刚手观定序当中说，迷迷住弟子如何观阿舍利，回答如何观佛就那么观。同样在虚空光界虚里面说，有关上师而观法身，观前部十万本尊身，不及他的福德一分。所以呢凡是做法心讲文观修供养布施等等上师相应法，都成为潜心之道。所以上师就是善事诸佛的体性，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二处处也就是宋云，何故贵义即知天秀是瑜伽外内耳，深渊所秀提归词，古今虚说是为佛。大家想明白这里开始呢上师相应性的合理性。首先说的何故，意思就是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何故就是问原因。那么以上呢安排如此续上师共上师观上师与上师作同时心等等，有什么内在的原因呢？一言一蔽之，一切所续的本体都归于修上师。具体来说，皈依发心先七支拱等等的时候，所有明观之两天都观成上师性的游戏来修，这是外上师瑜伽。然后为呢能清净相续观上师于头顶上，上师就是一切诸佛的自性，这样安内修即是内上师瑜伽。再则由观世于性的迷迷修， 还有呢按机密的升起此地修，以及呢观上师之心法界利息实相的圆满此地修，所有这些所修的本体全部都归在修上师上面。所以呢一切大乘尽虚都开始呢对上师呢应作多实相，上师就是佛本身，这样来需要理解。这里金梅朗巴大叔是金刚居讲的普贤上师前面一句子，他说他讲的全都是可靠的有出处的，那么大叔是大圆满大智大悟的真真正正的大佛成员再来的大祖师，他就是以金刚居这样抉择的，而且他就是不可思议的瑜伽仙娘境界当中，他就是按照这样外内迷几米哦，一层一层怎么修上去，或者最终是什么，或者他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在哪儿？乔觉心的引导的时候从哪个上面就要引导，甚至呢就是一切一切的本体是什么，他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他是这样一种大智大悟做大道士，然后在这个做的引导，所以呢是千真万确，就是如是如是的需要学修，如是如是的修行而成就如是如是的德相。这些呢是大祖师讲的功德藏的法义，一明白大家心里就非常踏实了。好，今天千心可久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普贤上师研究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及回向。